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愿神的恩惠与慈爱与您同在。最近每周二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栏目，名字叫做圣经世界观，由郑牧师来主讲。圣经世界观它的内容相当的丰富扎实，郑牧师特别预备了讲义，欢迎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当您在一边听的时候，一边可以做笔记。在上周二的时候，我们提的主题是世界观的冲突。詹姆斯提到，近代的文化冲突最激烈、最重要发生的地点是在西方。西方的文明为人类带来了许多思想的改变，而思想带来的后果会渗透人的思维，刺激想象力，感动我们的心，并且塑造文化。世俗化像是一个文化的潮流，像洪水泛滥一样肆虐我们的世界。詹姆斯也提到了所谓的第二次的堕落。我们晓得第一次的堕落导致了神把人从伊甸园赶出去，而第二次的堕落则是人类把神赶出去。有几类的主义以及思想导致人不敬畏神。第一类是所谓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也就是不相信任何的超自然的神、鬼、非物质的灵魂和精神。第二类呢是道德相对论，也就是什么对你真实的，那就是对你真实的，什么对我是真实的，那就是对我是真实的，所有的原则都被矮化成为个人的偏好。第三类呢就是多元化的主义，多元化的主义主张所有的文化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各个文化只是反映了自己的历史和经验。今天詹姆斯会继续和我们谈有哪些的主义影响了人不敬畏神。节目开始，我们先以一首敬拜诗歌来敬拜神，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歌曲之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圣经世界观。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活出圣经世界观，创造天国新文化。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明白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欢迎收听《圣经世界观》。
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当没有一个道德是绝对的时候，那你怎么来活呢？那你只能用所谓的管用。什么最管用？就是对的。你行动决策只是以功利的眼光来做判断。理想主义是不以功效来判断行为，而是以一个客观的标准。杜威呢，就是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我们在以后，特别在教育方面，还会特别提到他的影响。但是他的思想观念就是说到人的思想和真理是一样的，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你就会看到进化的是所有敌对神理论的基础。所以他就开展了一种观念叫做 progressive education, 渐进式的教育，深深的影响着这一代的教育家、教育学者。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这句话是谁说的，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因为凡事最有效的就是正确的。判断行动和政策的依据仅仅是功利主义，其实这个思想观念影响的非常的深远，甚至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有一种叫属灵的实用主义。如果你是真理，就是对自己有用，那么当宗教信念和行为也能够带来益处时，它就成为真理了。宗教的真理性不在于它是否反映的客观的存在，也不在于它的逻辑结构，而在于它有用。今天只要能够吸引很多人来教会的就有用，或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听见证的时候，哦，神怎么样听我的祷告，怎么样帮助我，有用，那就是变成好的。那如果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呢？我们并不得医治呢？那是不是神就不存在吗？这是我们今天落入这种属灵实用主义很危险的一个光景。因为上帝的话就是真理，所以他行得通。但是世界说呢，行得通了便是真理，那这真理不是真正的真理。这是我们要看到今天这种实用主义怎么样进入到我们的思想，甚至是教会里面。乌托邦主义，自然主义者 普遍接受启蒙运动的观念，就是说到人性本质是好的。乌托邦主义的信仰就是人是好的，如果我们要创造正确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我们就能够迎来一个和谐繁荣的时代，不需要讲到罪，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人间的天堂。那既然不需要有神，那就是靠自己了，都是自己的。以前的观念都是神本，那现在就变成人本了，是以人的利益，我自己来决定价值、尊严，来主导自己的思想或行动系统或模式，你自己就决定。在人本主义的宣言里面提到说，整个现代世界广泛认同的彻底改变宗教信仰的时代已经来到了。他第一条提到，宗教人文主义者把宇宙看成自我存在的，而不是创造。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它已经成为一个持续的过程的结果。就看到人本主义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宗教，新的宗教已经取代了原来犹太基督教信仰，这是世俗主义的宣言。我们了解知道这些以后，才知道说我们现在所活的时代的文化已经改变了。原来西方，不管是美国、欧洲，都是以犹太基督教文化所影响的，但是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后基督教的。那后基督教这些其实是敌对信仰的，敌对特别是基督教信仰。所以当你在这样后基督教时代，你要提出一些信仰的观念的时候，你就被取消了。可是你要知道，这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在1952年的时候， William Douglas 美国的一位大法官就写到说，我们是敬畏神的民族，我们的法律预设有上帝的存在。是的，预设有神的存在，但现在的所有的法律预设不能有神啊。我就用这个图来表明一下，当然这只有在人类犯罪之前才有的，所有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神的真理遍布所有的领域。但是今天我们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集结的风暴，这是我神学院院长艾伯莫尔写的书，他提到说呢，这个世俗主义的风暴呢，已经进行有一个多世纪了，可是在我们今天戏剧性的加强和加速，这是世俗时代的集结风暴。那了解风暴并了解风暴所带来的后果是必要的第一步。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了，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受了很多这些世俗时代的思想观念所影响，而且是不知不觉的，因为我们是活在这样的时代。而这些思想观念呢，早期都是从校园里面出来的，从1960年代在校园形成的世界观呢，现在已经涌流出来，成为美国生活的主流了。在1997年就提到说，这样的观念已经全面改变了美国人的思想观念，在那个时候有影响的四分之一，那你可以想见今天的影响是不是更多的呢？我们都在校园里面了，就好像这个例子，鱼知道他们是湿的吗？因为鱼只有活在湿的里面，他们从小不晓得什么叫干，或许他们出来知道干就要被吃掉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下一代，因为你活的都是充斥这样的观念的时候，你就不晓得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观念，另外一种想法。就好像现在孩子一出生就有网络，他很难想象说活在没有网络的世界，很难想象说你还有什么叫卡带吗？什么叫 CD 吗？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他 他们从来不晓得。就像哥林多后书四章三到四节提到，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是，就是蒙蔽在灭亡人的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The God of this mind has blinded the mind of the unbelievers. 很可惜，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也被这世界的神给弄瞎了心眼了。那我们如何去回应呢？这提出三个简单我们可以去回应的。第一，我们要成为一个当代者。Be a contemporary person. 我们不再是面对犹太人了，而我们所面对的是希腊人。什么意思呢？当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他在宣讲福音的时候，他的对象是犹太人。所以你看到这里提到《使徒行传》第三章，那里提到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很清楚他的对象是犹太人。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他的对象是犹太人。犹太人认识圣经，认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以他传福音可以只要把耶稣让他们知道就是你们说预备等待的弥赛亚就行了，因为犹太人知道旧约。但保罗他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他的对象不是犹太人，是希腊人。使徒行传十七章提到说，以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所以这是希腊人，他说你们所敬拜的你们不知道，还写着卫士之神。所以保罗要从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来向他们说明，因为这些希腊人，这些外邦人不懂旧约，不懂得有一位创造之神。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我们不能一下子就讲耶稣爱你，耶稣爱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他们不晓得有位创造主，不晓得神有法律有法则，我们都是犯着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保罗提醒我们，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到律法以下的人。最其他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对象，我们要得到律法以下的人。第二个，我们要成为一个护教者， be an apologist。 apologetics 这个字呢，护教是希腊文的 apologia， 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要讲到辩护或证明我们所相信之事。这个词就好像是在这个法院里面的时候，辩护律师要来辩护的是 apologia。 那什么是护教呢？梅青提到说呢，护教的目的就是去塑造这个世界的思想，使得接受基督教这件事不再只是逻辑上的荒谬，是相信有神，相信圣经，不再是逻辑上的荒谬。没错，我们信神需要有信心的跨越，但是我们也需要有逻辑上的推理，可以在我们认知底下知道这不是荒谬的事情，这是护教学。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里回答其实就是 apologia， 就是 辩护证明的意思，回答有点太软弱的意思。So find you 就让我们不没有看到这个强度啊，我们就是要用温柔敬畏的心去为神辩护，这更有挑战性的、啊。因为当我们在辩护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的态度就很不一样。可是这里彼得提醒我们，我们在为神辩护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用温柔敬畏的心，因为不单只是为了赢得一场辩论，更的重要的是要赢得赢回人的心归向耶稣基督。第三，我们要成为一个翻译者， be a translator， 将神的启示翻译成这个世界的语言。我们必须能够以科学语言与科学家对话，以艺术语言与艺术家对话，以政治语言与政治家对话。这是为什么传福音不能只单靠牧师，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在各个领域，你是科学家，你是政治家，从事政治的，你是艺术家，你在各个领域能够把神的真理翻译成那个领域的人可以听得懂的。我们需要有更多这样的翻译者，特别在这个时代。司徒德也提到说，我们这时代最大的悲剧之一，就是一方面保守派忠于圣经却不合时宜，就是不接地气，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和激进派跟上时代却不合乎圣经，是把我们今天的问题讲得很清楚。当我们只是在讲救恩救恩，讲圣经的时候，但是我们却跟这个世界脱离，其实我们的救恩的福音就更对世界来讲更陌生，更难推传福音。但是这些自由激进派的主义，他们很关心这个世界，很关心这个公益贫穷种族的问题的时候，他们用了解决的方法却是用自己不合乎圣经的方法。这就是我们这时代最大的悲剧之一，不是吗？所以他挑战我们要跨越这个鸿沟，要使上帝不变的信息与这变化万千的世界能够建立关系，拒绝为建立关系而牺牲真理，或为真理而放弃关系，定义要兼顾圣经的真理与时代的需要，通达实务太重要。我们的任务是让上帝启示的真理从圣经中流出，进入当今人们的生活。记得是要从圣经中流出，不是是我们自己的一套主义思想观念，而是要从圣经。而这个圣经呢，要进入到人们的生活里面。这也是为什么 Chuck Colson 这本书说我们当如何活，这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我们要决心跨越鸿沟，使新一代的基督徒的传播者，他们努力将上帝不变的话语与我们不断变化的世界联系起来。盼我们今天来学的圣经世界观，就是要能够做到这样，把上帝不变的话语与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联系起来，而且先从我们自己示范出来给世人看见。还有一条道路，还有一个生活的方式，是更美好的方式。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继续我们一块儿来听生命和灵粮堂的诗歌《世界的真光》。
因神怜悯心肠，黑暗渐渐过去，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中的人 有光照耀他们，盼望代替绝望，平安代替恐惧，医治代替疾病，拯救代替灭亡。我们欢欣喜乐来迎接崭新的时刻，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耶稣是光，世界的真光，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耶稣是光，世界的真光，照亮一切的世人，是我们的荣耀。因神怜悯心肠，黑暗渐渐过去，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中的人有光照耀他们，盼望代替绝望，平安代替恐惧，医治代替疾病，拯救代替灭亡。我们欢欣喜乐来迎接崭新的时刻，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耶稣是光，世界的真光，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耶稣是光，世界的真
耶稣是世界的光，跟随他的不在黑暗里走。正如郑牧师所提醒的，我们会面对许多的挑战和敌对，但是我们努力地将神不变的话语与我们不断变化的世界联系起来，让我们成为基督的传扬者。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我是芳华，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下回再会。
我要高声颂扬，来尊重。